各位喜马拉雅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达瓦。之前用了十几期的时间呢，讲了桑叶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从这一期开始呢，我将会为大家全方位的介绍西藏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我从第一次来到西藏已经有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呢，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所有的地方。每当有朋友问我西藏哪里最美时，我总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两个字，阿里。虽然我觉得西藏一年四季其实各地都有它不同的美，但是在我心中一直对阿里有一种执念，不仅仅是因为阿里很美，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阿里的那种苍凉和冷酷。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神奇的藏西秘境天上阿里。阿里位于西藏的西部，是一个不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冷酷仙境。然而正如一切最美的风景都在艰苦跋涉的远方一样，阿里这个拥有34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秘境，这个有着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的离天最近的地方，这个有着天堂般美景和古老神秘历史的被遗忘之地，为何如此让我痴迷？我想听完了之后，大家就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每一个热爱西藏的人，或者稍微熟悉一点西藏的人，我想都会对阿里充满着无限的向往。但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阿里这一次的由来跟位于阿里的一个举世著名的传奇王朝——古格王朝的建立者吉德尼玛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吐蕃王朝之前呢，阿里这片辽阔的土地被称为象雄，曾经被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象雄所统治。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之后呢，在这里设立了象雄儒。到了元朝呢，这里被称为纳里素。历史学家推断呢，阿里这一次的由来可能是源自吉德尼玛衮统治阿里的时期。为了获得法理上的认可，也为了凸显他吐蕃王朝后裔的高贵血统，大臣们为吉德尼玛衮献上了阿达的尊称，即王的意思。于是吉德尼玛衮就将这里由象雄改为阿里，这一称号就出现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并一直沿用至今，意为王的领地。阿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平均海拔达到了4500米，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拉昆仑山脉，三座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雄伟的山脉横亘其间，撑起了这片世界高地。极高的海拔自然赋予了阿里与众不同的万千气象，空气稀薄，不染纤尘，云彩缭绕其中，一条条天路直入云霄，如同通往天堂的阶梯。夜空清澈透明，璀璨群星环绕身边，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宇宙。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晶莹闪烁，犹如一块块镶嵌在大地上的宝石，还有神奇的我们这个星球上绝无仅有的扎达土林，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如果你有机会坐上拉萨飞往阿里的航班，从空中俯瞰阿里，会看到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其实仅仅只相隔了数十公里，如同一对兄弟毗邻而居。圣胡玛旁雍措和鬼胡拉昂措，神山之王冈仁波齐，圣山之母纳木纳尼峰，这两对气势磅礴而又温柔静谧的组合，美得让人词穷。行走在阿里大地上，我们还能看到无数的野生动物，藏羚羊、野牦牛、藏原羚、藏野驴等等，又让你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冷酷外表下，其实依然蕴藏着勃勃的生机。这就是阿里，我深爱的阿里，一个神奇的地方。除了举世无双的自然风光，阿里还有着西藏最为古老而神秘的历史。3000多年前，部落文明在阿里兴起，分布在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展示着当地游牧部落的生活、战争、宗教仪式的场面。随后兴起在阿里荒原上的象雄文明，甚至是要早于吐蕃王朝的西藏最为古老的文明，并且一度称雄于青藏高原。与象雄一同兴起的本教，甚至被一些大胆的学者认为是整个东亚、东南亚兴盛的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宗教教义的源头。 虽然象雄王朝和象雄文字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本教也已经慢慢的被边缘化，但是这两种文化对藏民族生活、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影响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对今天西藏的藏族文化、藏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琼龙银城、普如江寺、喀尔东遗址、科加寺、古格王朝遗址，这些散落在阿里高原上的古老遗存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等待后人去发现。阿里这个隐秘之地，这个充满神奇、神秘、神圣的地方，时至今日还依然保留着西藏最为本真的面貌，因此就有了不到阿里就不算到过西藏的说法。抵达阿里的路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然而抵达阿里的漫长征程其实就是不断感受本真西藏的过程，也是不断洗涤灵魂的过程，不断超越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因此我总会对要去阿里的朋友们说，你离阿里有多近，就离自己的灵魂有多近。可能对于那些对西藏不太熟悉的朋友们来说，阿里显得有些陌生，也许大多数人提及西藏的时候想到的更多的只是林芝、羊湖、纳木错，也有可能大家提到阿里第一印象想到的也许是马巴巴的阿里巴巴，而不是西藏的阿里。相对于珠峰、林芝、纳木错、羊湖这些西藏名声在外的景点，我想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阿里。因此如何为大家讲述阿里，我想了很久。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阿里，甚至去过阿里。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提纲挈领地为大家介绍一下阿里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我会为大家慢慢地介绍阿里，让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对这片土地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根据阿里的特点呢，我总结了阿里的七宗罪。这个七宗罪呢，是我根据这么多年往返不下几十次阿里，对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以及翻阅了一些书籍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也许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阿里的七宗罪呢，分别为最古老、最高原、最神圣、最壮观、最星空、最野性、最淳朴。说阿里是西藏最古老的地方，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会不太认可。在大家的观念里呢，一直认为拉萨一带才是西藏最古老的地方，与大唐同时期的吐蕃王朝曾经定都于拉萨。可是为什么说阿里却是西藏最古老的地方呢？大家可能往往会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早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在辽阔的西藏的西部的阿里地区就已经兴起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游牧部落，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那就是象雄王朝。也许对西藏感兴趣的朋友们对吐蕃王朝的历史如数家珍，但是说到象雄王朝的时候我们就知之甚少了。甚至有一些去过阿里、到过阿里最为著名的遗址古格王朝的人，都会错误地把建于公元十世纪左右的古格王朝与象雄王朝混为一谈。其实象雄王朝是要早于古格王朝的。史学界呢，一般会把象雄文明称为阿里的第一文明时期，把古格王朝称为阿里的第二文明时期。相对于历史学界对古格王朝详尽的考古研究发掘，目前对象雄王朝的历史发展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对于象雄王朝的共识，目前只有一点，那就是在大约公元七世纪左右呢，象雄王朝被吐蕃王朝所灭，沦为吐蕃王朝的附属国。关于象雄王朝何时建立，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基本推论出象雄王朝的建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一直到公元七世纪被吐蕃王朝所取代，前后延续了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关于象雄王朝的统治地域，目前史学界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著名的象雄三部，分别为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里象雄的统治地域呢，基本上是从今天的神山冈仁波齐向西三个月的路程，包括了今天的阿里西部一直到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一带。 中象雄所包含的地区在冈仁波齐山以西一天的路程。中象雄的中心呢，目前认为是在今天阿里的噶尔县的门市乡曲龙村的琼龙银城一带。这座遗址呢，也被认为是象雄王国的都城。未来呢，我会单独给大家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说说外象雄。外象雄呢，是以穷部丁钦六峰为中心的一块土地，就是今天昌都市丁钦县的本教圣地资珠寺一带，最远甚至可以到达川西的九寨沟一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九寨沟依然保存着本教寺庙和本教传承的原因了。以上关于象雄王朝的划分呢，是我查阅资料整理出来的，当然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关于象雄王朝的记载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目前对于象雄王朝历史的研究呢，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的，那就是古象雄文明的发源地以及活动中心就在今天的阿里。未来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到辽阔的阿里，不妨畅想一下，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在阿里荒凉的外表下就曾经创造过如此辉煌的文明。我想也许你会对阿里有一番新的认识。除了古老，阿里的高也是它最为重要的特点。这里的平均海拔达到了4500米，北部的无人区的平均海拔甚至达到了4700米以上，因此这里又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或者是高原上的高原。世界之巅的海拔高度造就了这里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同样也是最年轻的高原。大约在4000万年以前，今天的青藏高原的范围的南部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质学上呢称其为古地中海。现在的喜马拉雅地区呢，当时还在赤道附近。随着印度洋板块的不断北移，大约在距今3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发生激烈的碰撞，古地中海彻底的被大陆封闭，海水沉入其中，显露出陆地。随着两块巨大的板块的不断挤压、抬升和隆起，诞生了伟大的青藏高原。随着青藏高原一起诞生的，还有这次碰撞最伟大的作品——两条留在地球上的褶皱带，那就是青藏高原最南端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北边的冈底斯山脉。这个隆起的过程其实是相当漫长的，并且持续不断。时至今日，青藏高原的抬升依旧没有结束，仍然以每年20毫米左右的速度在抬升着，而且没有人知道这种抬升什么时候会结束。伴随着这次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一次碰撞，横空出世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这一切的改变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藏高原影响了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类。藏西的阿里高原就是青藏高原隆起之初最先形成的高原，自然也就傲然于青藏高原之巅了。正是阿里的高，使得这里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百川之源。海拔6638米的冈底斯山脉主峰神山冈仁波齐，海拔7694米的圣山之母纳木纳尼峰，海拔7756米的卡美特峰，海拔7095米的冷布岗日峰，虽然它们的高度都不如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珠穆朗玛峰领衔的那一众8000米级别的高峰，但是阿里的群峰却在宗教、文化、历史传承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不论哪种民族、哪种宗教，但凡是面对神山的人，心中无不充满着无限的崇敬而顶礼膜拜。除了万山之祖，阿里也被誉为百川之源。相传在阿里的一座寺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幅壁画，有一座白雪覆盖的犹如巨大金字塔一般的雪山，在雪山的四周东南西北各卧着一只神兽，北边卧着一只雄狮，南边卧着一只孔雀，西边卧着一只大象，东边卧着一只骏马。这四只吉祥的神兽都长着嘴，从他们的嘴里喷出了干裂的清泉，源源不断地向各自的方向流去， 穿过峡谷高山，流过广袤的平原，最终奇迹般的殊途同归，共同汇入了一片蔚蓝的大海。其实这幅壁画所说的并不是传奇的故事，而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那就是阿里的冈底斯山脉。这里正是南亚最重要的几条河流，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萨特累季河的源头，这也就是为什么阿里被誉为百川之源的原因了。当然，除了神山和圣湖，阿里高原的隆起还造就了这里世间罕有的高原公路的极致风光。随着这些年国家对阿里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使得我们有机会驾驶自己的汽车开到一座座海拔极高的公路垭口，去体会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海拔5211米的阿里地区的门户马尤穆拉山，雄巴乡前往亚热乡的海拔5290米的达多拉山，霍尔乡前往亚热乡的海拔5518米的直隆拉山，22道班前往阿里最东端的措勤县的海拔5565米的桑布拉山。据说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省道垭口，还有传说中的位于扎达县前往楚鲁松杰乡的海拔5780米的江让拉山垭口。这一座座高山垭口都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你前去挑战，因为可能只有站在那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好了，本期关于阿里的最古老和最高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在这里可以插播一个小广告，今年的8月份呢，我会再次前往阿里，为大家探寻那些还少有游客前往的秘境。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一路上听达瓦为你讲述阿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传奇故事，不妨和达瓦一起开启一段传奇的旅程吧。关于旅行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呢，可以留言给达瓦。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